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24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这也是三月份的基本上是最后一周。今天其实有很多大新闻，来自台湾的朋友我相信一定会关注着。现在是几点啊？我们是8点哈，那边台湾那边已经开始了，就是那个亚亚当归啊，那个陆配，在台湾那个陆配呢，今天是被台湾内政局遣返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看到呢，他今天是说我没有错啊，我不走，我不会自愿离开，所以他决定在当地时间10点钟，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他举办了记者会，要在这个会上呢去喊冤，然后不会自动离开。所以在揭露他的八囧，这也是台湾护台的一位网红，大红特红啊。那他呢就呼吁呢所有台湾的朋友呢都到内政部前进行抗议和支持。抗议呢就是这个陆配哈，你到点你就要走，你违背了台湾的这种安全法。同时呢去鼓励内政部的长官能够坚持到底，把执法到位。所以呢这件事情最终会不会在25号的凌晨晚上啊，就是0点之前他能够离境，否则的话就算是违法滞留台湾。这个呢是在这么多年来在台湾可以说是和大陆和中共之间对立的最紧张的这么一个时刻。那在上一周的时候，赖清德总统已经宣布了中共是最大的哈境外敌对势力，同时呢祭出了5大策略、17个方法啊，去对所有的在台的亲共势力，特别是一直在宣传这种武统的挺共的艺人，包括呢陆配，还有呢哪怕你是台湾的台湾人在大陆都去做这种武统的言论的话呢，严格执行国安法。那么这个呢是要么会吊销台湾籍，要么呢中华民国国籍啊，要么呢就是给像这个陆配就遣返。所以呢包括他恢复了之前已经被取消了的军事法庭，要把400多个原来军事法庭里边的法官全部召回。这都是呢在马英九时代之后啊，真的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动作。所以赖清德总统呢是说得到做得到。那我们也看到呢在美国方面也在采取同样的这种方式，不仅是对支持哈马斯，包括帮助中共渗透美国的这些侨领呢全部在进行这种判刑罚款和遣返等等的这样一些动作。所以整个全球的反共的这个趋势啊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的趋势，特别是从美国自由民主世界的这个老大这个船舰哈，这个他在掉头的时候，整个的世界终于呢从川普第一届改变了对华外交政策之后用了8年的时间，现在看到全世界都在做同样的举动，而台湾呢就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时候呢，那边在台湾的本土上很多的民众就已经在前往内政部呢要么抗议要么支持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呢还是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亚亚呢要去抗议不想自主离开，还有另外的2个呢都已经是偃旗息鼓了。其中一个呢叫做恩琪的，已经带着他的小孩呢已经全家整整齐齐的离开了台湾。还有一个叫小薇的呢食言了啊，到现在呢有3个小孩还咒骂说你现在让我的老公不要我了，台湾人啊不要他了等等。啊，高杰也是从大陆来的哈，我觉得正八经的这种大陆人，大部分的这种大陆人没有人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原则。而呢近些年大陆人的这种道德呀倒退的一日千里，非常的可怕，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为了利益为了那点流量，那真的是舔的你真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那真的不要脸，因为我们过去叫不要脸，在我小的时候不要脸这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骂人的话了，现在就是不要脸才能挣得流量。所以这个世界呢真的是让你发展的很吃惊的。所以我自己看到这种网红啊在台湾这种陆配的所有的言行啊，哎呀真的真是我只能是摇摇头哈。那这个新闻事件还在进行当中了，这是今天呢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件事情，台湾政府呢已经开始严格执行了。那具体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也就再去观察了。如果有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关注着这个事件的进一步的进行和最后的结论，也别忘了往我们的热线电话上888-275-1628 888-275-1628去送短信，高杰呢会第一时间最及时的把事情的变化呢跟所有的听众去分享。 一个人呢，正人君子，他原则是不变的，他哪有像这样的一会儿呢说要欢迎武统啊，中国怎么发达呀，台湾怎么怎么不好啊，一会儿呢又说你们这样的对待我是把我推入了万丈深渊，于是中国的网红也在骂他，你怎么中国大陆怎么就是深渊了，本来还想帮帮他，他说你这是蹭流量啊，你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呀，里外不是人哈，就是这么一个人。好啦，那这是呢高杰给大家所带来的今天的第一个热点的话题。今天呢美国方面的热点话题呢也是蛮热闹的。首先今天的市场呢是川普有对关税的松动，这个松动呢直接导致市场啊极大的乐观，连续已经跌了四周的美股呢今天是大幅度的反弹呢，那就是呢川普说哎，他的关税呢很有可能会有豁免，不会那么样的全部执行啊。那这个呢是今天的川普一个重大的举措和消息，同时今天他们召开了第二次的内阁全体会议，那么这里边有很多的消息值得我们去关注。马斯克戴了一顶川普说啥都是对的红帽子又引起了争议了，今天呢马斯克特斯拉大涨了近12%，那所有的这些因素包括呢其他一些进展我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去报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马斯克还一如既往的在去追钱，现在呢他说这种上周我给大家讲过小商业局做贷款要裁员40%，对不对，居然曝光出来他们居然给一个9个月的孩子，是9个月吧，一会儿我去看哈，贷款不可思议吧，10万美金。所以呢这种无能这种渎职啊，政府的渎职无能，甚至是有意的在偷盗国家财产，偷盗纳税人的税款哈，那去以保私利的呢，简直是让人触目惊心。拜登今天第一次在卸任之后出现了，去看歌剧去了，盛装哈，打着领结，穿着礼服。我就想问问他，这老人家你在执法的这四年到底是你看着这个国家还是谁把你拱到那儿，你就是一个傀儡，那谁在管理这个国家，这钱怎么就这么的可以随随便便的都发出去呢哈，政府职能部门真的太腐败了啊！这也是今天的所有的一些消息哈。好了，那我们今天的高杰还是像往常一样，那我们先去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变化，各方对市场的分析，以及呢美国的经济啊关税啊等等啊对市场可能会带来影响的各方面的消息，然后呢在这里边也会给大家带来和这些消息相关的每天的热点话题。最后呢我们会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尤其像特斯拉。好了，那我们今天看一下哈，那今天刚才讲到了道指啊今天强升了近600点，特斯拉呢是飙超了近将近达到了12%，像道琼一共是涨597.97点，涨幅 1.42%， 报42,583.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上涨了404.54点，哎呀，终于喘了口气哈，这是过去呢憋的它一直跌，连跌四周多了，今天涨了 2.27%， 收报在18,188.59点，回到了18,000点的上方。 S&P500 指数呢也上涨了100.01点哈，然后涨幅达到了 1.76%， 报5767.57。费半也大涨了136.27点，涨幅 2.99%， 报4694.22。今天的七大科技天王全部是上涨的，就是程度的多少，亚马逊和 NVIDIA 上涨的幅度超过 3%， 微软苹果呢是比较温和的这种涨幅，而特斯拉呢则延续了从周五就开始的这种强力的涨势哈。所以基本上终于结束了呢在过去连续四周的标普500的这个下跌哈，基本上广泛的指数全部呢都是上涨。今天川普到底说了个啥让市场这么高兴啊，就是他曾经呢之前我们都知道啊一直在讲4月1号是愚人节，所以从4月2号起全面实施对等关税，然后呢大家又要去制裁呀这个那这个的，所以呢大家都在说，我之前也在讲真正的动荡要在4月2号到5月之间啊到底会怎么样。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呢也是就是叫做川普对中共从陆地到海洋啊追杀中共，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所有中国船只靠美国港口的只要是中国的船或者你的这个货轮公司船运公司你的 中国的货轮是在中国制造的，占50%以上的，只要靠岸就收100万美金。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针对中国的中共国的造船业来的。所以呢，这些呢，一会儿我再为大家具体讲。这个呢，就有分析讲比这个对等关税还厉害。所以今天在德国呢，有的要上轮渡的、上货轮的这种钢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原材料配件什么的，全都停了，不去装。因为呢，一旦收这100万关税的话，他们会导致2倍到3倍的成本的上涨，它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看到。其实关税呢，虽然他说有豁免，今天市场很高兴，但实际上一个重于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政策全部都在路上了。今天他还宣布对委内瑞拉进行汽油啊、石油、天然气的二级制裁。那今天呢，他是在说呀，从4月2号起呢，本来要实施的对等关税呢，他说呢，可能啊，有这个消息人士讲啊，就是说他可能会 narrow 啊，缩减这样的一个范围，或者是缩减的豁免一些行业，特别在上周，财政部长斯考特呢，直接就说这个 15% 就是肮脏15%。那么现在呢，很有可能啊，部门关税现在不太可能在4月2号公布了。这是今天呢带来市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哈。那盘前，这个美国政府可能不太可能，其中更具体的就不太可能对汽车、芯片等特定的产业宣布征收关税。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 NVIDIA 啊、台积电呢、啊，全部啊在盘前就应声上涨。这是来自彭博、华尔街日报都相继援引美国官员的这个讲话所说到的，就是4月2号还会实施对等关税的同时，会排除一系列的针对特定行业的关税。至于说哪些行业可以豁免，除了对汽车芯片等这些呢可能要豁免之外，其他的方面呢，在当天公布对等关税的时候，计划内容还可能会发生异动哈。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到 NVIDIA 呢上超3%，台积电呢盘前就涨了1.67%左右了哈。大道琼的盘前就涨了将近400点，纳斯达克盘前也上涨了将近300点。这是今天的一个川普说说话啊，这市场抖一抖，一个综合的表现。那今天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数据哈。那一个呢，就是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今天是上升到4.33%。最近的收益率呢，因为联邦 Fed 吧，今年的降息的幅度超过此前的预期，一直是在下走的哈。那也3月份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他们也重申今年将进行2次0.25%的降息。今天川普呢已经是在5天之内第二次给联准施压哈，他说呢要低利息，要低利息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有一组的经济数据是 S&P 的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服务指数 PMI， 这个数字呢显示出美国的经济活动呢是加速扩张的。3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的初值是49.8，预期呢是51.9，前值是52.7，所以呢3月份的制造业是下滑的幅度是蛮大的啊，制造业。但是呢，服务业超强，初值报了54.3，超出预期值的51.2，也大于前值的51。好，那综合的 PMI 呢是53.5，前值呢是51.6，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那就是这个。商业的这个调查显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呢仍然在加速的扩张，特别是服务业的强势抵消了制造业意外的下滑。通常我们都知道了，高于50呢就是表明经济的整体活动呢在继续的扩张，所以制造业和服务行业呢都是制造业虽然下滑，但服务行业的扩张的是非常之明显哈。服务行业呢大幅的从51.51上升到3月份的54.3，超出了整个调查的经济学家的这种预期。而制造业呢，则显示着美国工厂的活动在3月份哈略有收缩，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关税没有定的情况之下，大家不敢下单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就 S&P 的全球市场的首席商业经济学家哈，他呢是说3月份的服务业的活动回升呢，帮助推动了第一季度季末呀更强劲的经济的增长。但是呢，他也警告说这个反弹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呢是1月份和2月份恶劣的天气影响了多周的活动后业务的回升，他 担心的这可能是一个暂时的反弹。还有呢，他就说现在呢，就是大家总是在谈论哈，就是削减了联邦支出和关税啊这样的影响，那么对关税的一个关键的担忧就是它对通胀的这个影响，这也是经济学家说的。但实际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开始讲话了，像摩根大通一会儿为大家分析，他们就说其实跟关税是没有关系的哈。我们一会儿呢去看到看一看分析一下，这是今天的一组经济数据。所以你回头看美国是个什么，美国是一个服务行业啊，经济是以服务行业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家，是不是？制造业还不如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它是一个消费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哈。那 GDP 里的贡献，消费就占70%哈。那这些呢，都是必须让美国人要有钱呢，你有钱了，你才能维持现在这个增长。一会儿我们再说制造业，美国哪有什么制造业了，都快得掏空壳了，对吧？那尤其造船的这部分呢，简直是美国已经是太颓废了都啊。一会儿我们再去讲哈，那是很大的一个部分。今天的欧洲股市下滑，斯托克欧洲600指数回落了 0.1%， 香港和中国大陆股市呢继续上涨，日本股市呢是下跌的。今天的油价呢是略有上升哈，那我们看到是基本上每桶像 WTI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维持在每桶69.12和每桶72.98。在今天呢，川普宣布了对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25%的关税哈，这叫刺激关税。然后一些分析师呢就说，这个关税的加征将对全球原油市场产生影响，并且呢会重新定义能源领域的贸易联盟。这个我就不详细去说了哈，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呢，委内瑞拉呢一直遭到美国制裁的，那他呢独裁呀、军政府啊等等。那么结果呢是因为乌俄战争，然后呢又因为他的石油管道天然气的这个政策，导致呢拜登去求委内瑞拉，因为他把沙特也给得罪了，导致呢委内瑞拉去年在美国的整体的石油的当中呢，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居然达到将近10%，好像13%啊。那现在呢，当川普重新恢复了跟沙特之间的关系，重新打开了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出口等等的这些开采呀、这些管道的业务之后呢，他不再需要委内瑞拉了，他等于恢复了对委内瑞拉的这个制裁。包括呢委内瑞拉派了很多的犯罪分子乘飞机的送到美国哈，这都是川普绝对不能所允许的，这是油价的问题。所以呢基本上市场啊也就在说呀，川普的这个关税可能会软化的消息推动了部分板块走高，也解释了市场的乐观的情绪。尽管呢在过去的四周美股经常的有波动哈，现在呢已经有稳定回升的迹象了。也有的分析师呢认为股市有望继续从超卖的这个水平进行反弹，任何潜在的关税影响的减少都将成为上行的催化剂。最糟糕的时期估计呢已经过去了，尽管下个月初我们将持续看到波动性的加剧。高盛呢也认为外国投资者将继续购买美股，尽管购买的速度可能略微放缓，但整体流入趋势将持续。也没放缓啊，现在资金还在往美股走，特别是经过了四周的这种跌宕之后呢，现在外国的钱又都进来了，所以今天美股的大涨，包括特斯拉的大涨，看到有分析呢，就是有很多钱是从韩国市场过来的，涌入了特斯拉这个股票当中啊，很有意思。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对于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啊，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感到恐慌啊等等的，但大摩啊，摩根史丹利呢认为经济衰退的恐慌被夸大了，真正的经济放缓呢并没有完全显现。比如像移民政策哈，这种巨大的遣返之后它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还没有到来，因为有意义的放缓可能还要再过一个季度才会出现。建议呢投资者应该关注呢硬数据哈，而不是软数据。什么叫硬数据？非农就业，这个 PCE 啊，这是硬数据，什么消费者信心指数啊，这些都是软数据哈，那都是一种情绪。所以大摩呢说，目前美国经济放缓只处于一种低迷期，巨大的不确定性呢还没有去到来，应该呢去关注工业生产指数啊 ，PMI 呀、PPI 呀、CPI 呀等等哈，这才是。这些数据呢都显示美国的经济暂时并没有达到衰退的地步。 他说呀，摩根史丹利说一月份的零售的销售数据吓坏了许多投资者，但是呢，上周二的二月份的数据显示这种担忧其实被夸大了，因为有意义的放缓可能要再过一个季度才会出现，我们将比平时更加密切的关注非农就业数据。还有呢，他进一步的说哈，就是今年年初的关税、财政、移民、放松管制四个政策杠杆正在塑造市场对经济的看法，而关税和财政相关的消息呢，表明近期风险越来越偏向下，关税出台的更快，范围更广。四月二号现在是关注的焦点，财政的政策不再是先前认为的中性的因素，因为一些支出被暂停以及裁员的蔓延，这意味着呢，财政的政策目前是紧缩的。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周其他两项政策没有带来任何新的消息，但是呢，大摩仍然认为移民对经济是一个被低估的因素，而且市场大大高估了放松管制后可能的速度以及推动成长的能力啊，这个是他认为市场估计不足。今天呢，大摩的首席投资师啊，这个也其实他之前是大空头了，摩根士丹利的首席分析师发报告呢，他们认为七巨头哈，这个什么的苹果啦、Meta 啦、Google 啦，他们的股价前景正在改善，这将有望对美股的整体走势呢带来一个提振。摩根史丹利的首席投资分析官 Mike Wilson， 他呢就还有其他的一群分析师，他们说在最近这一次回调之后呢，七巨头的强势可能会吸引投资者重返美国股市。过去两年美股呢一直是靠着七巨头的引领来推动了过去两年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呢，过去的这四周七巨头呢，或者是从今年开年啊，七巨头都成了拖累美股走势的这个吊尾的部分了。现在呢，他们认为我们看到了资本转向国际市场，尤其是欧洲的原因之一呢，就是美国的领军的集团七巨头开始表现不佳，因此呢，如果这个集团恢复相对的强势，我们就可能看到资金还会回流到美国。强劲的季节性的数据、较低的利率和超卖的势头指标支持我们对标普500指数的预测，即从5500点开始可以压住其反弹。他们说七巨头的收益的修正看起来可能正在触底，这也可能支持资金回流美国。在上周的时候呢，大伯就在说了哈，他们说相信美国抛售的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美元汇率呢最近出现了下跌，而美元贬值历来都会对美国企业盈利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呢，在过去的一周，交易员都在预测美国利率呢将会下降，美元汇率呢一直实现走低的趋势。在今天呢，美元指数呢交投在104点左右，比一月份的109的峰值已经下跌了5%。摩根史丹利的分析说，美国的股市的相对表现不佳与较弱的相对的收益修正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第四季度强势美元的滞后影响，这应该会为美国股市的修正提供有利的条件。所以在中短期内呢，他们认为美国股市相对于其他国际发达国家的股市的表现将会更好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型的科技股啊，他们的业绩的修正已经企稳了啊，可能已经接近底部了。美国银行的数据也显示，在上周美股出现了2025年以来最大的单周的资金流入，投资者向美国股市净流入了341亿美元。与此同时呢，在经历了数周的抛售之后，七巨头集团的股价集体回升，像今天苹果涨了 1.13%， 微软涨 0.47%， 亚马逊 3.59%， NVIDIA 3.15%， Google 2.25%， Meta 3.79%， 特斯拉直接今天干到了 11.93%、市值呢接近达到了950亿美元，单日的涨幅达到了从去年11月6号以来的最大。11月6号什么日子呀？大选呢，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认为近期遭到重创的七巨头将重新会成为赢家。他认为呢，刚开始是低质量的反弹呢，然后呢就开始注意到这个 Mega Seven 哈，它呢已经开始进行稳定和修正了。那可能会推动指数继续走高，有多高呢？ 他们认为有5900点，所以他们觉得快到那个位置上了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不同方面的一个分析。好，那我们第一部分呢是讲到所有的市场分析原因，今天主要的政策哈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讲看一下特斯拉哈。那特斯拉呢很多很多的消息，包括呢马斯克今天也有很多的消息，他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他们的 Doge 的进一步的努力和非常令人震惊的结果。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3月24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有很多的大事继续发生。那接下来呢，高杰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特斯拉的一组消息，说是特斯拉，其实呢它就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特斯拉干了什么，马斯克干了什么哈。那今天呢它带来的 Doge 的一个最大的消息，满网都在讨论的，那就是今天他说呢，小商业局在向外边的贷款呢，居然11岁以下的儿童获得了总额达到了3.3亿美元的小企业管理局 SBA 的贷款。他说我记得最小的只有9个月大，竟然拿到了10万美元的贷款。他说呀，这可是个相当早慧的婴儿啊。这就是今天呢他们在召内阁会议的时候呢，马斯克虽然不是内阁成员，戴着一个川普说什么都是对的的那个红帽子坐在那儿，给讲出了这么一个消息。今天网上又炸了锅了哈。你想一想，11岁以下的儿童他怎么可能有贷款的能力呢？为什么他们可以拿到 3.3 亿美元的小企业管理的贷款呢？在去年的时候哈，其实有一个美国的人，他们那个团体专门帮别人就申请这个贷款，他们一年的收入达到了将近3亿啊，2亿到3亿。他们呢就找到了，因为他政府的法律嘛，你符合这个法律你就可以从这里边申请钱。很多人是不懂的，不知道的，就这么繁琐，你就每个人不知道的，他就当一个 agent， 他自己呢去他二级批发，他只管做跟 IRS 呢去申请的报表，你呢再去拿来，然后他都做不过来了。他那一年就是2024年2023年他挣了2亿到3亿，后来逼的这个 IRS 受不了了，他们都出来呢，他抵税啊等等的这些方式他都全部都卡掉，把这个政策全部都改了哈。那这就是一个是抵税的这部分，一个呢是从小商业管理局去领取贷款的这部分。你从这些过程当中你能看到什么呢？渎职啊。从总统的角度上，谁在管理这个国家？你 USA 的这个钱都已经不可思议的，包括今天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大学里边还有美国人的纳税基金跑到那边支援人家的大学去，也是以亿计啊，千万级的这种美元的这个级别。还有呢另外一个神秘的组织，居然呢马斯克政府川普派人都进不去，那保安都给你撵出去啊，就是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拜登80岁的老人家，你这有点 abuse 他哈，真是欺负他，欺负他怎么的，年老不懂事儿吗？都谁在自动签名就把这个钱全都拿走了。好，你们站到了那个位置，你有没有为纳税人负责？你怎么可以把钱带给11岁9个月的人？这就是今天发生在美国如此荒唐的这个事情。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是 FBA 的这个Cash Pedal， 他呢就在说，他说你知道在我们上任 FBA 之前，美国已经发出的通缉令抓了几个这个通缉犯回来，零。他说我们现在刚上任呢，也不过就是2周的时间，我们已经抓了已经在通缉犯上面的这个3个通缉犯呢，什么能被美国 FBI 通缉的，那都是重罪啊。那这是他们在工作的， FBI 也不工作， FBI 干什么去了？ FBI 天天去折腾这个川普去了啊，去调查什么1月6号的去了，去干这事儿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过去啊，整个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失职啊，真是渎职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周末，在过去的这几天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和两个播客哈，他们自己在 talk 的时候呢，都说出了许许多多的一些内幕的消息，都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其中呢，这个商务部长就在讲到，他说他接触的财政部里边的一些人呢，商务里人，他说都是非常好的人啊，都是非常好的人，那80%都是非常好的人。他说一个就把在 RIS 里边呢有8000个 搞 IT 的人。他说 RIS 所管的这个钱呢，相当于一个中型的银行，一个中型的银行这样规模的资金 流动的时候呢，是大概有多少个这种 IT 的工作人员呢？100到200个就搞定了，一个 中等规模的银行就搞定了。而 RIS 呢雇了8000个 IT， 预算呢是35个亿，而中等银行是多少呢？它的预算2000万到3000万，就把整个的那银行哦，它涉及到安全呐、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搞定了。这么大一个 RIS 的国家的国税局，却呢如此的低效无能。那他就问为什么呢？他就发现，他说其实有很多好的办法，没有人做决定，扯皮，没有人做决定，所以养了那么多人却干不出事儿来，这就是过去。所以现在美国的纳税人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在网上支持马斯克的，跑到特斯拉展厅里边去买电车的人是非常的多哈，在网上呢你就能看出来，有的人就直接冲那些到这个特斯拉去抗议的人说，就是因为你们，我才来买特斯拉。所以呢，现在在特斯拉身上啊，在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上面又成了一个轧空啊，这种对决呀、啊，就是一种对局。这已经不是一个金融或者是一个财经的事件，这完全是两种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对决哈。那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呢，特斯拉股市呢狂飙了近12%。那么巴龙中宽呢也做了一些分析了，他说主要有几大因素了。一个呢，他是说本来啊，在上周四马斯克在他的工厂对他焦虑的员工发表了讲话，强调呢公司在自驾驾驶和机器人领域的进展呢，让他们不要卖股票嘛，确保呢特斯拉光明的前景哈，其中最好的这个有利的消息，这是给市场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支撑。还有呢就是这个整个市场情绪的这样一个改善了哈。所以呢他就在说，现在路透呢今天周一也在报道，特斯拉即将在中国推出它最高等级的全自动驾驶辅助，这个 Full Self Driving FSD 哈。那这个呢是来自于特斯拉员工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贴文。那么这些更先进的辅助驾驶的系统有助于提升特斯拉的车辆的销售，而且呢他们对 FSD 呢收取数千美元的费用哈。那么这些呢一旦全部开始实施的话，那它的整个的收益啊就一定会大幅的上涨。而且这 FSD 呢不仅是在中国，估计在美国包括在欧洲呢都能全面实施。开过的哈，他开过特斯拉的人都知道这个功能真的是很棒，尤其你开长途的时候，前面堵车的时候，你不用它就全部是自动的，我也很喜欢呢，真的很喜欢那个功能。我原来是对电动车不像我们的李进啊，他很喜欢，我原来就觉得我怎么放心把方向盘交给电脑呢，但是我开了朋友的电动车，开了朋友的特斯拉之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一个女生，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特斯拉 Y 哈，特斯拉 Y， 所以真的是很棒哎，这是哎呀，就有的时候不能说话说的太大声哈，你要试过才能知道。所以呢，它的这个 FSD 呢，仍然是被未来呢看好的一个最重要的，大家会密切的关注中国的消费者是否会愿意 FSD 去买单哈。那到底呢，它会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会给特斯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虽然在上周呢，特斯拉涨了5.3%，但是呢，在过去这一周，特斯拉仍然跌了0.5%，是连续9周都在下跌。那么今天又大涨了将近12%，但是整体的幅度呢，仍然有30%的这样一个下跌哈，从高点。它在从去年10月5号美国大选之后到12月中旬，股价从250美元飙升到490美元。当时呢，大家就觉得哈，它这么 all in 去支持川普喽，那当然了，这个 FSD 等等的这些政策都会呢通过放松监管会促进自驾车的这种发展，包括呢他要推出 Robotaxi 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从他真正就职以后 Dodge 一下启动开始呢，他就开始股价开始下跌了，大家不是大家了，是舆论呐、啊、那些恨死他的人，那些利益集团们都开始呢去污蔑马斯克哈，又是什么纳粹了啊，又是什么不负责安全了，又是什么期待总统之上了，又是他反正把他所有屎盆子都扣在了这上面。 逼迫呢他的让步，但是呢马斯克没有屈服。在今天的那个会议上，川普呢就在讲，我取消了电动车的优惠的补贴政策，他说我并不清楚这对马斯克的特斯拉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对他这个特斯拉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消息。他说我以为他会给我打电话，但是呢马斯克什么都没说，他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啊。今天在那个会议上呢，川普这样去讲，然后呢他们也在讲到呢，就是马斯克呢讲到，他说在2月27号的时候呢，纽约时报哈、啊、这个左媒啊，那个媒不是媒体的媒，是发媒的媒，真的是太恶心了。他把45名 Doge 的成员全部给开盒啊，就人肉搜索之后全部给开盒，姓名什么都给贴出来了。马斯克今天就在讲，他说我们这里边有的人还是个孩子，说他们出去到任何一家公司，一年年收入都可以达到100万美元的级别，结果呢他们现在都是拿着很少的工资在Doge 里边去工作，而且还要受到生命的威胁，每天Doge都是受到了很多生命的威胁，他们说这些人都在这里边呢再去为美国工作。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马斯克说的这些话。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世界不相信有好人，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全权的赤子之心。那么马斯克带着这45个斗志的成员，让美国的那些腐败的势力看到真的有这样的全权赤子之心，爱这个国家，爱国者，他们把自己的生命、财产、荣誉全部压进去了，都想让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仍然能够闪闪发光。所以呢，这才是美国人，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的爱国者，这是真正爱这个国家的这些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基本上不管是马斯克个人的成功，投资人呢都是对他的愿景、他的自信、他的精神、他的百折不挠，以及呢他对员工的努力哈，对员工的这种赞赏呢都表示了欢迎。所以呢在周四，马斯克对他们工厂的员工呢说，不要卖掉你手里的股票。他说分析师呢认为他的这一次演讲是向前迈出的重要的一步，美国许多特斯拉的展厅似乎迎来了新的买家。对，这些新的买家就是那些爱国者们开始支持了。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2020年川普失去了大选之后呢，当时有一个 GameStop， 然后呢就是那些 GameStop 和做空者的一个大的秘密的一个传奇哈、啊。那时候我连续做了73天的节目，一天没休息，每天给大家讲，跟着这个时事讲啊，就看最终到怎么样，一直到拜登这个交接权力哈典礼，我才休息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呢 GameStop 就是非常有意思，那就大家那种愤怒啊，就是因为这个大选呢被盗窃嘛，所以愤怒呢全部转到了资本市场当中，终于把这个空头全给逼退了。当时也有著名的空头说以后再也不做空了，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奇的时代。那么现在呢，这个秘密已经不是 GameStop 的这样的一个小股票，这是涉及到一个特斯拉，这是七巨头当中的一只，这也是呢本来是受到左派拥顶的这种绿色代表的这样一个行业，电动车、电动能源啊，结果呢现在又被他们反噬。那么都是因为呢这个特斯拉马斯克对爱国的这样的一个举措给纳税人找回钱来。而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他的大儿子那个变性的孩子呢维哈，他接受了美国青少年杂志的一个采访，给他做了封面的人物。我觉得哈，我在这里我要想批评一下，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但是呢媒体没有道德的时候丧尽天伦呢，就是去touch 人类的这种底线呢，真的非常的恶毒。他呢去采访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从这个孩子嘴里边去攻击马斯克啊，去攻击马斯克。马斯克呢今天就直接回应了这句话，他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他们是被那些 woke 啊那个觉醒病毒所杀死的，现在呢成了他的女儿，成了一个女儿，而这个女儿呢对马斯克呢非常的凶狠，非常的刻薄啊，说他是纳粹的，他是谁我不认识他，因为他有钱吗，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孩子呢有一个不定性的青春躁动的时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是非常容易跟父母之间发生冲突，所以成熟的父母都不要惹那个打了鸡血的这种年纪啊，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像很成熟的这种家里人都会嘱咐别跟他，那就是较劲的时候，就是这个怎么叫初二哈，中二那个像彪子似的那些孩子们。所以呢在现在呢 他们恰恰就利用了青春期逆反期的反抗的这些孩子们这个特点，让他们变性，让他们去仇恨父母。而媒体最可恶的，我要说这个媒体，他们呢却不断的放大这个，去看他的骨肉相残。媒体怎么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今天的媒体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堕落的开始。当一个媒体不能够传播正的、善的、温暖的力量的时候，成天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才导致了整个美国乱象丛生。这也是社会败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包括的那些所有的那些宝莱坞啊、那些影星啊、歌星啊，都是这个样子哈。好了，那刚才呢讲到了，就是特斯拉和它相关的这一部分呢，都放到这个部分了。那么从1月20号总统就职以来呢，特斯拉股票呢累计仍然现在下跌呢将近36%吧。那么更多的数据将在未来几天和几周还会影响股价的走势，比如本周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会公布最新的每月的销售数据。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特斯拉在欧洲的销量年减45%，部分原因呢是 Model Y 改款，那么也有的呢是说他们欧洲人在抵抗马斯克。马斯克在减低美国人的这种政府的浪费，你欧洲人抵抗马斯克干什么？神经病吗？不就是，对吧？所以这就是舆论造舆论，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看数字。我们也看到呢，在德国也有人上街哈，去支持马斯克，英国也有这样的支持马斯克的这种声音。但是今天这种左派的媒体，欧洲的这些媒体，他不给你报道真实的情况，所以你不知道真实的民意怎么样，所以我们再去看吧。嗯，所以呢，在4月2号的时候，特斯拉将公布第一季度的销售数据。目前的预计是41.4万辆的销售量，最新的分析师预测呢，现在是接近36万辆。他们今2024年第一季度呢，一共是交付了38.7万辆哈。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它又被攻击啊、烧毁啊等等。现在呢，美国方面呢 ，FBI 哈 ，FBI 和 ATF 叫做美国烟酒枪炮和爆炸物管理局啊，叫 ATF 和 FBI 成立了个新的工作小组，一同调查美国各地对特斯拉的暴力的攻击的事件。 FBI 指出，针对特斯拉的资产攻击是国内恐怖主义。特斯拉周一股价飙升12%，现在每股是278.39块。今天呢，我们看到哈，就在位于德州的奥斯汀的一家特斯拉的经销商处呢，居然发现了多个燃烧的装置。警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当地时间上午8点多，他们接受呢位于美国183号公路上的这家特斯拉经销商的电话，发现了这些可疑的装置，然后呢致电了奥斯汀警察局的炸弹小组进行调查，最终被确为是燃烧物，警方扣押，没有发生了任何事故。所以呢，这就是 FBI 呢宣布哈成立这样的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呢，这一起呢是针对特斯拉最新的攻击。所以今天呢，在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说，直言不讳的说，这个事件已经就是一个恐怖主义了。在前一天呢，他更是愤怒的发文呢，炮轰所谓的觉醒左派对他的企业和个人发起的攻击。FBI 的局长呢 ，Patel 也在说。FBI 一直调查特斯拉暴力事件频传的情况，在过去几天我们采取了额外的措施来应对协调，这是国内恐怖主义，肇事者必将追究并绳之以法。 FBI 的声明当中说，美国至少有9个州发生了与特斯拉相关的袭击事件，包括纵火、枪击以及涂鸦等破坏。川普总统也谴责对特斯拉的暴力行为令人发指。司法部部长邦迪也表示，如果罪名成立，部分涉案者可能面临至少5年监禁，最高可判20年监禁。川普在马斯克的这个配合之下呢，美国现在至少有10万公务员要会被砍呢。所以呢，这些利益集团对特斯拉的仇恨值是节节升高。现在呢，对于马斯克哈政治立场的这种害怕，导致呢现在卖特斯拉二手车的数量呢暴增，比以前的暴增了3倍哈。有的人就是怕事儿，有的人呢就是恨，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哈，就是分析师呢不断的都在分析，像一个叫做 Piper Sandler 在周一发的报告说，对于特斯拉品牌损害的担忧可能被夸大了，研判供应限制是第一季交车量疲软的真正的原因。他们这家公司呢维持对该股增持的评级，目标价仍然是$450哈。所以呢，在这儿呢，高姐也要警告这些对特斯拉去进行 攻击的这些人，这不是简单的民事和刑事。如果是被定义为恐怖主义的话，哈，你不看你是划车子、扎破轮胎等等，那可不是罚款哈，你不光是5年20年呢。当时如果是国内恐怖组织的话，那警方又能够管的话，那你绝对是。20年，你就后半生在监狱里边待着去吧。当初那黑命贵敢打砸抢，为什么？政府不作为啊，警察不敢管呢。当你把这些打砸抢烧杀都变成了定性为恐怖主义的话，警方司法部门敢于起诉、敢于追究的话，那这些暴力的行为就将走到了末日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对这种暴力行为绝对进行谴责的哈，你有理说理，你为什么要去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威胁人家的一个私人企业呢？难道你是那个被开除的吗？难道你是那个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吗？那些人给你那点钱，1天200、300、500，去用你后半生在监狱里边，值得吗？这是太蠢了，就像那个陆佩似的，你值得吗？舔供，他自己回去回中国大陆，三个孩子上学多少钱，看病多少钱，在台湾医保根本就不花钱，吃着人家的，然后砸着人家。现在这些人都不是个人，都无法去形容啊，一群混账。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呢，咱们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我们先看一下特斯拉哈，这是从去年10月以来呢单日最大的一个涨幅喽。那我们看一下技术曲线上接下来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特斯拉278.39块我看一周内的数据看是看涨的了，短期内，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半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OK， 但长期一年以上还是看涨的。它最高峰大概来到400多了，479，差不多480了，在12月的时候，然后从那边往下跌。
是近期你觉得还没有走出跌势是吧？
它在一周内是看涨了，就很短期是看涨了。
嗯，
但是它我半年内我看完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半年的数据看的话。
嗯哼。好，这个波动呢还在哈。好，这是第一个呢，特斯拉。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 今天也大涨了超过3%，这都是在过去呢推动美股上涨的重要的股票。
NVIDIA 121.49块，啊，等一下 NVIDIA 121.41块，然后我看一周内它数据看也是看涨了。但是半年一年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半年一年数据看，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
好，那这是两家比较主要的哈，半导体和这种 AI 所代表的这个行业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MicroStrategy MSTR Robinhood 和 Coinbase， 他们都是跟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哈，今这一波呢全部都是上涨的。我们先看一下MicroStrategy。
OK，MicroStrategy 是335.72块，然后看一周那一个月内是看涨了，半年一年也是看涨了，
今天大涨了10.43%，对，
短期和长期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它的大概在11月的时候，2024年11月的时候来到420多块，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的。
OK， 我们再看 Robinhood， 今天呢它也大涨了9%，盘后呢都有点微调哈，但是它今天也是大涨了9%，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只股票，代号是 Hood HOOD，
HOOD 48.36块，我看一周内数据看也是看涨了，一个月数据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半年以上。整体来说一年还是看涨了。它最高峰大概来到二月的时候，今年二月，2025年的二月来到65块。
这是 Robinhood， 大家注意这只股票哈。我们再看一下波音 BA， 已经是周五嘛，川普把第六代的新型战斗机由他们生产，然后呢他今天呢也是 连续第二天在上涨了，而他的竞争对手洛克希德马金呢没有得到这个竞争哈，他的股票呢在继续下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波音的股票，今天它也涨了 1.57%， 在盘后现在这市场还是这样，回调一点，大家赶快就逢高都在走啊，市场还会很波动的。我再来吧，
波音我看一个月一周内一个月半年数据看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一年我看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它长期还是不是很明朗，但是短期内是看涨。
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呢，邓白氏哈，代号是 DNB， 私募股权公司 Clear Lake Capital 要以77亿美元哈，包括这个债务收购呢邓白氏，所以呢邓白氏的股价今天上涨了3%。这家公司呢
8.99啊，DNB。我看短期内一周内数据看是看涨了，但是长期玩一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了，他们还是看跌的、
okay.
甚至五年内都是看跌的。
这是一个提供 commercial data analyst， 就是一种分析还有 business 的一种分析报告的这样的公司。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把所有的财经方面的信息呢给大家分析到这儿。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